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咱们上课。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昨天布置大家回去做的八套模拟题当中的第二套题。我们今天也准备去跟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这份试卷好好的精读精读，是吧？我们实际上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回去精读文章。首先我们看完形填空部分。昨天我提到这份试卷当中完形填空部分啊，应该说是几乎是令人绝望的，对吧？哎，他考的好多东西啊都是那种辨析，昨天大家体会出来了吗？那考试如果考这样的题目，我马上冲到北京就把那帮人给拍死，是不是啊？考试不会这样做的。那么这还是说明我上一次讲的一句话，就说这些命题老师啊，他在设计模拟题的时候，他不是非常严格，或者说不是一个小组大家共同探讨，像一个人闷在家里面去设计的话，有的时候就有失偏颇啊。当然他作为一道模拟题，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好，完形填空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讲第一小节，讲父亲父母亲跟孩子之间沟通不过；第二小节讲夫妻之间沟通不过；第三个段落讲的是政治家跟公众们之间，跟自己的下属之间沟通不过。所以这篇文章总而言之讲的三种不同的沟通，一个共同点就是沟通不过，讲这个问题。好，咱们看第一小节。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透大纲词汇，民意调查可以做名词，可以做动词。这个是我记得我们的春季班上曾经专门跟大家讲过这个单词，透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有一半的青少年们相信，对啊，相信下面 that 后面，他们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的？而且 and further， 他们甚至还觉得这个 further 表示更进一步，这个要处理成副词。他们甚至还相信，说这孩子们相信啊，跟父母亲之间这种代沟的一个主要原因 ，prime causes prime 大纲词汇主要的，跟父母亲之间有代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听怎么了？明白了。第一句话讲的是孩子们的两种看法：一，跟父母亲沟通之间有障碍；二，造成这种隔阂障碍的原因是父母亲们不太愿意听他们讲话。好，意思明白了，你才可以做题。第一道题难度就比较大。孩子们跟父母之间的沟通怎么样了？答案选择 C， poor。啊，当然我们可能也有同学做题能感觉到，poor 好像像，对吧？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了。选择 C， 沟通非常糟糕，就是动沟通很糟糕啊。其他那个 B 啊 D 啊都表示很稀少的、稀罕的，对吧？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沟通它本身也是一个抽象名词，对吧？你也不能说它稀少，对吧？稀少像这种词，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跟口属名词搭配，包括 B， 包括 D。所以讲我们讲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Rare occasions 或者 rare situations， 对吧？罕见的情况，一般是跟口属名词。那么你不能说罕见的沟通，或者叫稀少的沟通，我们讲很糟糕的沟通，对吧？这里要求你去慢慢的体会这种词义上一种细微的差异。那这种题我们一般就称它为叫辨析题，词义方面的辨析，一般而言难度比较大。啊，第二道题难度又是一道辨析题。说他们还认为，之所以跟父母亲之间有代沟，其原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父母亲们不太听孩子们说话，听得不够，缺乏，对吧？第二道题答案你又不能选择 A， 知道为什么能选择 A 吗 ？A 是动词，它怎么可以跟着是动词 as 后面了？不行的，选择第二个词 deficient。deficient 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低效率的。我要问大家，低效率的怎么讲啊？低效率是哪个词啊？叫 inefficient， 是 efficient， 前面加两个字母 in， inefficient。 那么 deficient 不是表示效率低， deficient 表示缺少的、不足的啊，数量不足、不足的、不够的、缺乏的。选择 B， 缺乏。父母亲往往缺乏的是听孩子们说话，很不耐烦，你别说，你给我闭嘴，就这样子。那么这样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声张他们自己的观点。答案选择 B， 主要是把 B 跟 A 要加以区分啊，词性上加以区分，还要把 B 这个词一定要跟那个 inefficient 给区分开来。好， C 这个词表示无效的， D 表示什么？毫无结果的啊，各类的都不恰当。这是第二道题，辨析题。第三道题是一道搭配题啊，我们把第三题、第四题所在的句子先看懂。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他下面举个例子，说有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就相信他的女儿听觉有问题，他如此相信，以至于让女儿去看一个什么耳科医生，检查他女儿的耳朵，结果医生说正常，他只是不想听你说话，对吧？我们想这个父亲或者这个母亲肯定是感到非常的尴尬。好，意思明白了，后面都是举例子。回过头来看第三题 in point， 前面举例子我们用的词就是 a case in point， 选择 A。 我们跟大家讲写作，讲到段落的展开方式，好像也曾经讲到这个表达式。还有一个例子，再举个例子，叫 another case in point， a case in point， 举个例子，这是个固定搭配。好，第四题，父母亲认为他们的女儿有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那么是听力方面的问题，对吧？我们看到四个词都表示听，还有一种嘛，你看下文找的是耳科医生，就说明这是听的问题。好，第四题难度又比较大了。我想我们同学们可能会在 C 跟 D 当中徘徊，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到下文有这个是 audiologist， 替耳科医生啊，对吧？那么这个第四题答案实际上应该选择 B。什么原因？大家想一想，这跟这句话的主语有关系。主语是一般的家庭当中的父母亲，父亲跟母亲，父亲母亲觉得自己孩子耳朵在听力上有问题，他不可能用这么跟这么一个非常专业性的词汇 C 跟 D 去搭配，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主语是医生，一个耳科医生说了这孩子听觉上有问题，那你可能考虑 C 跟 D。 我们在主语是父亲跟母亲，如果你选择 C 跟 D， 显然就跟父母亲这个词这个搭配不上去。所以这样一考虑的话，我们觉得这里面应该用一个什么跟听觉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是个普通词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 A 跟 B 当中选择 B。 B 表示听力方面有问题。那么呢，我能不能选择 A 啊？ A 跟 B 略有不同， A 这个词一般指听这个行为本身，而 B 一般都表示这个结果，有没有听到，对吧？那么父母亲对孩子们有看法有意见，看孩子不听话，实际上更加强调的是结果，孩子们把父母亲话根本就听不进去，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 hearing problem。 实际上大家注意，你也可以把这两个词把它圈一圈，画一画。一般我们讲到普通正常说到听力方面有问题，都是叫 hearing problem， 从来不讲 listening problem， 对吧？听力有问题都是叫 hearing problem， 几乎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说法。所以第四题答案选择 B。那么 C 跟 D 意思非常相似啊， C 这个词表示什么？耳科的、听觉的，耳科的、听觉的。那么 D 这个词呢，更加强调什么？听觉的、声音的。大家注意到有点区别吧？ C 这个词啊，跟医学这个层面更加接近，耳科的、听觉的。那么 D 呢，也是听觉的，但它叫听觉的、声音的，所以更加强调声音这个层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这东西是细微的差异啊。我想这种东西其实不应该是考我们考生的，应该是词汇学家去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啊？好，这是第四题，实际上又是一道词义辨析。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四道题，有三道题是词义辨析，第三题是搭配，第五道题又是辨析。说这个母亲是如此相信女儿有问题，以至于她去带她见医生去。好，如此相信，第五道题，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哪去推敲了？在 C 跟 D 上面， A 跟 D 不对的啊。 C 跟 D， assured， 对得来了吗？表示什么？很自信，很相信。Assured， I'm quite assured that， 我非常相信，就是一种很自信。英文解释这个词 assured， 喜欢用 confident 解释，很自信啊 ，confident 就是很相信一个问题。那么 D 这个词 convince 意思相当，只不过 D 这个词一般强调英文解释叫 firm in one's belief， 不仅相信，而且是坚定不移的 firm， F I R M 这个词。Firm in one's belief， 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哦。C 表示相信 ，D 一般表示什么？坚信、坚定不移、不为所动。这道题答案选择 D， 选择 D， 好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坚信了这一点，所以母亲才拼命的带女儿去见医生，去干嘛？怎么个见医生？去对他女儿的耳朵进行什么测验测试？那么第六题填哪个词？关键看下文。下文说了，这医生仔细的测验了他女儿的两只耳朵，后面动成了 test， 那么第六题也应该选择 tested 啊。这道题涉及到上下文的问题，对吧？好，这是第六题，第一小节完了。第二小节，第二小节讲的是夫妻之间离婚往往的原因也是彼此沟通不够。好，咱们看题第七，第七、第八是第一句话当中，你把这个都看完，对吧？现在咱们看这道题了，说离婚率上升，但一个首要原因也是由于丈夫跟妻子之间没有能够 failure。我们上次讲翻译时说过，这个是一个含蓄的否定，你翻译中文就是没有能够，夫妻之间没有能够有效的去什么去进行交流、去沟通，明白了？第七题。啊，离婚率上升，答案选择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这道题又是一道词义辨析，是吧 ？B 这个词表示上升的，一般指数量上上升的。然后后面我们的名词是 rate， 这个离婚率啊在上升 ，rising 比较好。不要选择 A，A 这个词表示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式，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出现 A， C 增加啊， D 表示飙升。那这 C 跟 D 都怎么不能选啊？哎，我们一般讲这种什么什么率上升都是 arising， 都是 D rising 这个字，对吧？所以这道题实际上某种意思也是一种惯用法的问题。当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一看就知道你看到过这种表达，或者看过好多字了，都是 B， 那就选 B 了。所以这个考你一种语感。好，第七题又是一道词义辨析题，第八题难度又比较大，词义辨析啊。第八题说由于沟通不够，夫妻之间没有那个有效的沟通，那么第八题我们选哪个了啊？我们先说答案，答案选择 D， interact 表示相互作用，相互之间的交往，相互之间彼此发生作用。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夫妻之间不光是语言上面啊，方方面面可能默契不够，彼此之间缺少一种正常的互动性，对吧？这个 interact， 所以这个词肯定是无懈可击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排除别的。答对，这个地方 A 跟 B 这两个字啊，它表示交换，做动词啊，叫交换、互换。譬如我拿我的矛跟你的盾交换，用一把盐去交换你一只羊，这种 exchange 也叫 interchange。那么我也知道这个词有沟通的意思，那是做名词的时候，像 A 这个词 exchange 做名词表示交流沟通，但做动词啊，我还专门就核对了一下这个字典上，做动词它就表示交换、互换、相互换啊，交换、互换，没有交流的意思，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答案就选择 D 了。还有一个词 C， 遭遇，比如说啊，这八路军队伍遭遇到一小股日寇，那个日本鬼子，这种遭遇叫 encounter。 你不能讲夫妻之间遭遇到一个妻子是讲不通的，对吧？不能选 C 啊，答案选择 D。 这道题难度是相当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根本就想不到 exchange 做名词做动词还有意思上的区分，对吧？好，这是一道辨析题，已经碰到好多辨析题了。下面第九题，这是一道搭配，夫妻之间彼此不愿意听对方说话， 双方也没有一个人愿意什么对另外一方所传递的信息去什么 do， 那么第九题比较好做，搭配 respond to， 做出反应，好吧？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也在暗示我们第八题选对了，因为下面他强调咱们彼此之间一不说话，第二彼此之间也没有一个互动，没有反应，这更多的是属于一种 interact， 互动性不够，好吧？所以我们第八题跟第九题之间在填词方面还是相互的照应的。这是第二小节讲的是夫妻之间，第三小节说到的是政治家跟底下的下属跟观众之间跟老百姓之间缺乏沟通。第十道题难度就比较大，说同样 in fashion， 不要把它翻译成时尚， fashion 这个词它可以表示方式方法，你记两个意思就够了，是吧？ fashion 当然我们如果严格一点三个意思，我说给大家听听。 fashion 做名词两个意思，一时尚，二表示什么方式方法，咱们这地方取第二层意思，方法，用一个相同的方法的意思。那么 fashion 做动词什么意思啊？表示什么制造制作塑造 fashion， 比如我要把这个象牙把它加工塑造成制造成一个小的工艺品，那就叫 fashion， fashioned into， 对吧？这也是在我们阅读文章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做动词的一种用法，一词多义啊，看起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好，咱们看题了，第十题选哪个词了？用同样的方法，答案选择 A， 这也是我们大家想不到的，你肯定会选择第二个词啊。我跟大家，我先说答案，这个待会儿说三个字。 A like 做形容词表示相同的同样的啊。我们经常这么说 in like manner， 用同样的方式， in like fashion， 用同样的方式，那么这样你也掌握一个知识，一词多义啊， like 的做形容词做定语相同的。那么 B 这个词也是相同的，那么它第一般是做副词用，第二个一般是做表语。再说一遍啊， B 这个词要么做副词，要么就做形容词做表语，它不能做定语的。我们从来不讲 a like manner， 不对，应该叫 like manner， 同样的方法，用 A 而不能用 B， 所以这种区分是非常细微的。再说一遍， B 这个词形容词的话只能做表语，要么就是副词，要么做状语。比如上一次我们讲过 and alike， 记得吗？它跟 and 搭配构成一个短语，那就是做副词了。 and 什么什么 alike 表示也一样，对吧？ C 这个字表示形容词，表示可能的。 D 是副词，同样。我们有一次讲作文说过，同样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之上，你回去看看写作 likewise 逗号做状语，对吧？好，这道题又是这个词义辨析，下面第十一题，政治家们啊，那个政治科学家们，也研究政治学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些当选了的那些官员，往往跟他们本来应该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缺乏联系，啊，当初选他当上去了。一旦当上了之后，就跟老百姓那些选民们曾经支持过的选民们跟他们就之间不联系了，这个意思。好，十一题，那些被选过去的被正式任命了的那些官员们，选择 C。 那个十一题我们选择 C 这个词是为了跟前面这个动词呼应， elected， 被选上了并且被任命了的这些官员们。那么十一题也是词义辨析啊，你不要选别的了，你比如说 A 提名，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呢？都已经被选上了还怎么提名了？提名这个动作应该是在被选举之前才能叫提名，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 A 不恰当啊。那么还有 B selected， 那同样也不对，挑选出来，都已经选上了又谈何挑选吗？不行，是吧？ B supported 也应该在选举之前的，所以我们按照语序一般的常规的顺序应该是先被选上然后被正式的任命， elected and appointed，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比较好，对吧？好，十二题也就是考搭配了， 刚刚上一道题是辨析，十二题就是搭配。大家看看 out of 什么什么 with 与什么什么缺乏联系，我们一般用 touch D 这个字 out of touch with。 那么反过来，与某人保持联系，我们一般怎么说？叫 keep in touch with。 你可以写在旁边 keep in， 接着用 in touch with。 那么没有联系，in 的反义词 out of touch with， 你看看好记了吧，固定的短语。所以十二题跟我们前面讲的第三题一样，是又是一道搭配题，当然第九题也是搭配题。像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它后面的题目啊，比较多的是两种题型，主要是辨析，其次是搭配啊。那么这当然是我们考研真题当中的考点啊，但它这个地方有点太多了啊。好，再往下看，又是一道辨析题了，上面又来了十三题。好，刚刚那道题几个单词我说一说啊，十二个第十二题空格后面那个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不理解，与什么人失去了联系啊？那 constituents， 大家注意 constituent 这个词表示组成成分，它的基本意思表示某个东西的组成成分。大家都知道这个词的动词怎么讲啊？ constitute 构成，对吧？那么这道做名词表示组成构成成分。那么再引申一下，对老百姓而言，就指的是公众当中的那么一部分人们，一部分人，什么人？他们被认为他们应该去代表的人，因为人家这些选民支持你当总统，那么你就应该跟这些选民们保持联系，尤其这些曾经支持过你的选民，对吧？好，意思明白了，下面我们可以看第十三题了。他们本来应该代表的这么一部分的这些选民，十三题代表。那么我们大家如果大家都单词背过的话，那么你可能在 C 跟 D 当中去挑选啊，不要选 A 啊，不要选 A 啊，你不一定所有的官员都是领导人的，一些官员是服务的，对吧？比如说到办公室是副主任，或者说啊次长，是吧？他当然不是起个领导作用，不要选 A， 太狭隘了那个词。啊，而且我们这道的宾语是什么？他们本来应该那些的选民代表 C 跟 D。 好，我们说这两个字， C 这个词就是我们讲的一般意义上的代表，代表某个人。 D 什么意思啊？叫挑选某人做代表，委派某人去做代表。大家看 C 跟 D 意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吧。D 是什么？挑选某人当代表，所以我要挑你当代表，但那个 you 而不是代表你，是挑你当代表。我说清楚了吗？所以 C 跟 D 实际意思是不一样的啊，笼统一点翻译都叫代表，对吧？实际上不同。所以十三题又是一道辨析题，这两个词都是到一个大纲词汇啊。好，下面再往下看，为什么会一种现象呢？啊，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会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似乎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家甚至于都不听他自己讲的话，政治家自己跟自己都前后不一致，他又怎么可能听当初支持过自己的选民的意见了？不可能的事情了。好，下面狮子下面说，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冒号啊，这又麻烦了，狮子又不好选了，对吧？我们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什么真实的故事了？那么四个字干糟糕，全是真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把这里面细微的区别说一说，如果你把握不了的话，我想你也不用太在意，对吧？在这种考试我觉得已经走火入魔了，是这样的题目啊，走火入魔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实际应用英语当中，在我们看外文的报刊杂志当中，从来不可能因为这几个字我们区别不开来啊，看不懂啊，听不懂，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里面有点走火入魔了。我看这个命理的是不是练过法轮功的啊？是不是啊？这开什么玩笑？啊，当然我们说是他们之间细微的区别啊，有的地方就是很难说得非常准确，大概一个什么区别 ？A real， 这次它更强调是一种事实上的，要事实上的。英文定义这个 real 这个词是喜欢用 fact。加 UAL factual， 事实上的。所以我们中文有的时候也比较含糊，都叫真的。但是 real 这个是更强的是一种什么？ 事实上的一种情况，这是 A。 你就用 factual 这个词注释它。 B， 什么叫 true？ true 这个词它英文定义比较长，我就不再给大家听了，我们就把那个双解，牛津双解当中用中文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它那中文跟那英文几乎是对应的，说叫符合事实的。 true 什么意思？符合事实的。那么牛津上面还举了一个例子，用 true， 他说这是一个 tru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什么意思啊？描述。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a true description， 对吧？这是跟实际发生的事实本身是很符合的，没有夸张也没有删减， a true description。 这是 B。 C 跟 A 的意思比较接近，表示实际上的，实际上的。那么你就说什么意思？ A 跟 C 相当， B 呢更强调要符合事实。A 跟 D， D 这个是叫真的。它一般指什么真的呢？我说两个例子，大家能够知道这里面隐隐约约的区别。比如说他爱我，这个爱是真的， genuine love。 在字典上举的例子啊，也牛津上面的，我们一般不看咱们中国人编的字典，我们还是只能看国外人编的字典，这个相对而言可信度应该是更高的。那么他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这是一真的葡萄酒，真葡萄酒，对吧？他用的是什么？叫 genuine vintage wines。 wines 一般指低度酒，比如说葡萄酒，对吧？叫 genuine wines， 真的酒。现在大家知道 genuine 是怎么用的吗？他讲的就是我们讲的真的假的那个真的意思。答案选择哪个了？我刚才这么解释完了，这里就选哪个？选第二个，那个符合事实的，没有夸张也没有删减。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A true story， 对吧？好，下面开始说了什么故事。几年前在这个Albuquerque 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立法委员会议，立法会议，然后说参议员约瑟夫·蒙特亚这个人，蒙特亚，对吧？那么什么参议员？十五天咱们填个形容词，这个糟糕了，选哪个？哦，不是形容，填一个词，不一定是形容词，选哪个？选择 A， 当时的参议员，这想不到了吧？我们怎么知道 then 还可以做定语了？哎，他就是 then， 当时的参议员。换言之，这个人现在不是参议员了，当时是的，对吧？这种设计也是比较够呛的，是吧？那么同学说，我能不能选择 C 啊？那么如果选择 C 的话，我觉得大概也不行。为什么啊？如果你选择 C， 你带进去看看啊 ，Senator Joseph， 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呢？那这个 Senator 后面得加个逗号才行。Senator 后面得加个逗号，一个参议员谁啊？逗号 Joseph 这个人，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也只能选择 A， 但这种用法也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我讲，我说他这种文章又不从哪找出来的，又是从灰尘里面拎出来一本书，是不是啊？好，再往下看，说当时这个参议员16期被递了一份东西给他，是他的一个助手，一个专门负责发言的一个助手，叫 a press aide。 press aide 什么意思啊？就专门帮助这个参议员对付媒体，一旦参议员要到媒体面前讲话，那么这个助手专门帮他起草演讲稿，对吧？当时这个助手 aide 这个助手给他递了一份什么东西？ a press release， 是准备公布给新闻界的一个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助手递错了，或者是这个助手没有能够正确理解这个参议员的意思，写了一个错误的东西给参议员，对吧？好，16题被递了一份东西，答案是哪个字呢？选择 D， 这地方又是辨析了。主要是 C 跟 D 的区别， C 这个字表示什么？提交呈递，一般指递交国书，递交一份文件，下接往上级递交这么一样东西。 正式的场合。这个地方讲的是个参议员演讲之前给他递一个演讲稿，这个没那么严格，不能叫递交，不是，就是送给他，往手上一塞，叫 hand it， 对吧？我们想递交一个正式的文件文献，那是用 say 这个词比较好， submit it。 还有 submit 这个词也不能这样用，你不能说 he was submitted something， 不能这样说的。 submit 一般这么说，叫 submit something to somebody。换言之，如果你选 C 的话，后面还得加个 to 才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因为它是 submit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么用的，但实际上我们空格后面没有这个 to 介词， C 也不能用。所以从意思上，从搭配上，我们都在把 C 排除。D 没关系，为什么 D 这个词就没有必要加 to 了？ hand somebody something， D 交给某人一份东西，改成被动语态，直接再跟一个宾语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十六题又是一道辨析题，这个选择 D。 下面说是什么，在这个参议员站起来之前，这个助手递了一张纸头给他啊，目的是为了发表一次演讲。发表演讲这道题难度不大，十七题，只要我们大家平时阅读上面稍微敏感一点或者稍微小心一点，都看到过这个用法 C deliver a speech， 是不是啊？我们讲发表一次演讲都叫 deliver a speech。 好，下面第十八题，当这个参议员站起来说话的时候，让他的助手感到恐怖的事，同时也让观众们感到好笑的事，那助手为什么感到恐慌啊？他发现糟糕，递错了，对吧？这个参议员自己的这个老板在观众面前讲话，你应该递一个演讲稿给他，你递了个菜单给他，这么麻烦吗？是不是？所以是助手感到害怕，糟糕，我这份工作保不住了，那好扰。那么观众是什么感觉了？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要填词，你现在是填不进去的，你应该看下文，因为下文是讲他读的一个东西非常滑稽，是吧？那么我们根据下文我们先不说了啊，通过下文反推十八题，应该选择C amusement， amusement 表示逗某人开心，观众们感到很滑稽好笑，你就不要选择 D 了。 D 这个词表示愉快，令观众感到愉快的事，那就不对了，令观众们感到好玩好笑，因为下面讲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好笑的一件事情，明白了吧？好，再往下看，说他开始读这份东西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稿，而不是他本来要注册其他的演讲稿，是新闻稿而不是演讲稿。 The press release not his speech。 下面这个参议员读的这样一个内容，他说了是吗？要紧急公布，就是他这个新闻稿是本来是起草是秘书给他看一下，然后行的话就赶快要去到报纸上去登出来，这叫 immediate release， 要赶快公布，赶快发表，那么说蒙托亚参议员，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民主党参议员的号，昨天晚上跟全国立法机构会议上说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自己说他自己说了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大家想一下，底下的观众肯定是哄堂大笑，是不是啊？下面说了，他还继续读下，这人我也搞不懂啊，这个美国人有人让人搞不懂啊，有的时候也很弱智的啊，他竟然把这个新闻稿整整六页全读完了。莫本还说了一句话，说参议员的演讲一再被观众们的欢呼声打断，是不是啊？那么读到这儿，我们反过头来大家想一下，十八题你说是选 C 还是 D 啊？当然是 C 了，这个人开心啊，让人感到好笑， amusement。 好，那个十九题跟二十题答案应该这么回事，十九题都要提大罪啊，他考试中心提供的答案是 D 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说第一我接受，为什么我接受？这美国人永远不会错，他写的英语你得接受。实际上按照我们语法的规定，大家记得我们反复说过，你两个并列成分之间你不能光靠逗号可开，像这个地方十九题如果让我们写句子的，我们建议他选择 C concluding that， 结论是什么？那么他是 D， 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他读完之后下一步就是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句，是吧？那么他新闻报纸文章他可以不这么写，他可以把 and 去掉， 但是我们大家得写还得用，对吧？像这个地方就是命题者，我个人感觉这个命题者这个细节没有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考试当中，你就不能用低等东西考考生，这会对考生产生一种反波。我们测试学上经常用一个概念叫反波作用，就产生一种消极的去引导考生的作用，是不是？你到底想考考生什么东西啊？你是考规范英语还是考非规范英语啊？如果你考非规范英语，那太好了，什么都是对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好了。他提供答案是 D。我说第一 ，D 在真实英语当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语法规定当中就应该选择 C 了，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也解释一下。这道题再一次让我们感到绝望，到了最后题嘛，还让我们做不出来，这是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这骆驼已经在背699公斤，已经到了极限。这个时候，你只要把一根稻草放在骆驼的背上，骆驼啪，它就瘫下去了。就这么最后一次的重量，致命的。我们英文当中有个表达词叫 the last straw， 最后一根草。下一次你看文章，看着说这对我而言是最后一根草，你也看不懂。哎，这人怎么吃草了？不是这个意思，就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致命的最后一击，这一下去，这人彻底完蛋了。叫 the last straw， S T R A W。这个单词，好吧，好，第20道题非常简单，选择 B。 大家看一看你做对了多少题。啊，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有同学还是能做得很好啊，奇迹还是能发生的，对吧？好，这是完形填空部分。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看这上面的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应该是其中有一篇我们待会儿说这个文章剪裁的不恰当，对吧？这个命题者不认真，态度不好啊。其中有一篇我们先按顺序来先看第一篇。那这篇文章大家可能不是很好懂啊，经济类的文章啊，所以也请大家耐心一点啊，我们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么我首先还是先讲第一段，第一段讲完之后我们就看题，通过题目去理解第二段当中那些疑难的句子，好吧？和第三段，第一段你能看懂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办了，因为它毕竟是文章的关键部分了，对吧？我开始说了啊，一些词我会要大家画的，因为在我们阅读历史当中经常出现这种很生动的用法。第一句话，作为一个年轻的证券经纪人 ，bond 证券 ，trader 经纪人，商人就是经纪人啊 ，Buttonwood 曾经得到别人给他提的两个建议。逗号，什么建议？那么我问大家，这逗号后面是什么样的句法成分啊？同位语。对吧？因为逗号后面是一个名词短语，逗号前面紧挨着又是名词，这肯定是同位语。给了他两个什么建议？逗号，这是一种 trading， 是经纪人经济从事贸易当中或者从事证券交易当中的一种，大家画词，三个词 rules of thumb。 我们希望今年阅读理解当中考一考这个短语什么意思，是吧？ rules of thumb 什么意思啊？这种啊，一种经验性的方法，叫经验之谈，就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跟理论相吻合，但是在实际的经验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是真理，大家说经验主义的一种方法啊，或者我们刚才讲这个叫、就是、经验之谈。曾经有人给巴顿我这个人提了两个建议，说是我干证券交易干了一辈子了，我传授给你啊，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信，这是经验之谈，英文叫Rules of thumb， 记住了啊！啊，我们考研这两年的阅读理解，老是涉及到这些东西，一些是实际英语当中人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非常生动，但是在我们语法的这些词汇当中不一定会碰到，对吧？你可以通过这些精读来碰到一些啊，而且这个东西大家注意，在我们大家下半年的精读过程当中，就好比昨天有同学跟我讲，说有些东西我这些词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稍微勤快一点了，翻一翻词汇书啊。如果这个词语这个表达时，你发现这个单词当中没有，但好像是一个固定的说法，是一个词语，那么你也不妨干脆勤快一点，再翻翻字典看看。如果字典上说这是英语当中一个固定的习语，如果称它为是习语的话，你把它画一画，稍微有个印象，是吧？习语什么意思？就是在英美人士当中经常用的一种习惯用法。叫习语，习惯用法，往往比较生动，但是一般的词汇书当中不一定会有的，对吧？这个我们提这么个建议也是仅供大家参考。实际上是一句话，还是要大家精读啊。 不要让随便的疑问从眼前漏掉，好吧？好，这个东西咱们说过了，下面开始说了。那么有哪两个说法呢？冒号后面一和二，因为是 that and that 表达的。第一个建议是，经济一旦情况很糟，坏消息对证券市场而言往往是好消息，这是经验之谈。经济崩溃，哎，你别怕，往往意味着证券市场呢就有机会了。我们上次说过，一旦经济有波动，那么证券这里面就可以投机倒把做生意了。大家再想，如果经济是稳步的发展，或者是保持稳定不发展，也不倒退，那么证券市场肯定是一片死气腾沉，大家就没有办法做生意了，没法交易了。所以这句话讲的有道理的，经济不好这个坏消息往往对证券市场而言是好消息，这是第一个经验之谈。 And that 第二个说什么，说美国美联储 The Federal Reserve 这个名词关于大学我们跟大家说过，美联储，美联储的主席，什么主席？当时的主席，大家开始在这里出现了吧？刚刚完一天我们才考到的，当时的，听到吗？做定语吧。说当时的美联储的主席名字叫保罗，说保罗这人嘴唇上面所掉下的那每一个字，每个字怎么了？找谓语，中间那个逗号都后面先不看 ，should be respected than Pope's orders。考大家一下，我们说过的 Pope 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他专门说过这个词，罗马教皇，记得了吗？大纲出了，大纲里面有这个词的，你注意啊。是什么？美联储主席嘴唇上掉下来的每一个字，受到我们经纪人尊重的程度，都要超过对教皇发布的命令的尊重程度。你想一想，美联储主席讲的话多重要，尤其对我们这些证券交易人员而言，这是第二个经验之谈，对吧？好，回过头来看，中间有一个修饰成分。那么美联储主席保罗是个什么人？ And the man， 他既保罗这个人，这中间都同位语啊。保罗这个人一方面是美联储的主席，同位语，对好。下面第二个同位语，他又是一个男的。什么男的？后面一个定语从句你别管他，他核心还是一个名词的 man， 所以他还是同位语，只不过是同位语本身自己也拖了一个小定语从句在后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是个什么男人？这个人恢复了美国中央银行的可信度 credibility 可信度。他为什么让美国人再一次相信中央银行？那就是由于他做了这样一件事 stomping on runaway inflation。 大家注意，首先有个单词 stomping 这个词大纲里面没有，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征集当中我曾经讲到过这个词，有印象吗？讲的是那些护士们对医生的看法，那一段是吧？说那个到了上帝到了天堂，那个人在 Peter 的带领下在天堂里面转悠，突然有一个人在排队的时候插队插到前面去，把饭一抓，然后大踏步走到餐桌上吃饭去了。当时那就是 stomping stomp， 这是表示大踏步的前进走路。那么我们这样指的什么意思啊？说这个保罗这个人，他一下子一步重步踩住了那个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 run away， 猜什么意思？ run away， 你把它拆开不就完了吗？他对那个什么通货膨胀踩了一脚啊，对那个跑走的通货膨胀，什么意思啊？失控了的。你看这个失控跟跑走有没有两关？有点关系的吧。我的意思是暗示你以后怎样去猜这些词语。这个当时的这个保罗，这个美联储主席，就是中央银行啊，实际上就是他一脚踩下去，把当时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给一下子压住了，一下子使得美国美联储中央银行的地位可信度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尊重。那么这个人就非常重要了，因此这个美联储的主席保罗，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这些证券交易人员而言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们给 Buttonwood 提的两个经验之谈， Rules of Thumb。好，说完这在下面是什么呢？咱们往下看，说当然了，今天的这些证券交易人员嘛，往往都比较成熟，比较有经，比较什么 sophisticated， 这个是表示很成熟，很深沉，很深世故。如果指基础的话，一般叫先进的、尖端的，这个是两个意思，要把握好啊。如果指人，一般指非常老于世故、 很世故的，很成熟的，指工具技术一般叫先进的、尖端的。棒起边一串子、一帮子，今天的证券交易人员相对而言应该是更加成熟，或者是更加有技术，对吧？但是以上这两个建议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有两个小小的问题、缺陷 drawbacks， 这是我们讲作文说到过的吧，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就是 drawbacks。 那么就说明什么？大罪啊，第一小节啊，实际上就是对这两个建议呢进行讨论，说是这个建议仍然有道理，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前面这两个经验之谈有两个小的缺陷。那么下面一和二，第一个缺陷 the first is 说现在的美联储的主席 this 改成 the present， 刚刚叫 the then 当时的，现在的 the present， 现在的美联储的主席叫 Alan Greenspan， 咱们说过格林斯潘，这个人他也应该讲的话很重要了，但我们也仔细 听他说话，但是他对说这个主席讲的话都是 well chosen utterances， utter 大纲词汇，前面五个字母 utter 大纲词，表示什么？说话。这个现今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啊，说话用的词都是 well chosen， 什么意思啊？出言非常谨慎，你问他为啥不吭声，你等他嘴里面往下蹦词儿，他一个词都没有。说格林斯潘先生，你认为明年的经济将会怎么样？他眉毛一皱，走掉了。那么你本来期望是通过他的话成为你做这个证券交易的一个佐证，他不说话你怎么办？后来他说话都是用词非常谨慎啊，这个事情很难说，然后他走掉了，等于什么都没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文章有意思啊，说刚刚人们讲的经验之谈在格林斯潘这个地方是无效的，因为他说话非常谨慎，他所讲的话正好怎么了 is of difficulty， 中间这两个字三个字你先别看， more than passing 先别看，他讲的话叫出言谨慎，很难让人懂他的意思， is of difficulty， 很难让人懂啊，是一种什么样的难以让人懂啊，叫More than passing difficulty， 那你说这个 passing 应该是什么意思？不只是让人难懂，不只是一种什么样的难？ passing 要点填词，我们后面有道题不是考你吗？你简单啊，你把这几个字带进来啊，带进来理解啊，你看哪个词带进来理解的话，能够跟这句话意思非常吻合。那么我开始说这个句子啊，格林斯潘讲的话出言谨慎，不是一点点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是不是一丁点 more than 一丁点困难，你要填个字一丁点，不是一点点难懂，是非常难懂。我们不妨把这道题就先看一看，22题你看看 passing 什么意思啊，一丁点的是哪个？那我想大家肯定在 B 跟 D 当中推敲，因为 A 跟 C 都表示不是一丁点的意思， B 这里表示琐碎的、次要的、琐碎的。第一这个指标是什么？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答案选择 D。 他讲的话不是那么一点点难懂哦，不是很小的困难哦， more than 很小的困难哦，就是比那个小还要大得多，比小困难大得多，要 more than 小困难。那么小 D negligible 这个词，它的词根是忽略 neglect，变成形容词可以忽略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意思就是很小的、细微的。这个地方答案选择 D， 你不能选择 B， 琐碎的、次要的不恰当，对吧？所以这是一道词义题，应该说设计也是有道理的，你可以往原文里面带呀，哪个词带进去能够保证上下文语义贯通，哪个就答案了。当然这道题应该是有难度的，而且是难度比较大的，选择 D。 好，回到原文第一小节，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一个建议，关于那个讲的话可信不可信的问题。那么经验之谈还提到一句话，说坏的经济往往意味着证券市场是好消息。那么这样一种经验之谈今天是否有效了？咱们看下面说 the second is that， 说第二个缺陷是最近 of late 介词短语，最近 of late 介词短语啊，最近经济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并没有让
证券投资者感到心烦。
大家注意啊，
因为第一个经验是来说，坏消息是证券市场的好消息。这句话反过来说，一旦经济情况比较好，那对证券交易市场是坏消息。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经济形势比较好，却没有让投资证券交易的投资者们感到心烦。这说明前面的经验之谈又出现一个小的漏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要把它看懂啊。好，往下看。For all 这两个字来画一画。我们讲写作说过 ，For all 表示尽管，尽管啊，说尽管在电线上面那种欢呼声在噼噼啪啪的传递，这也是个比喻性的说法。大家想一想，经济形势比较好，大家都在欢呼，这种欢呼声噼噼作响 ，crackled 在什么地方噼啪作响啊？在那个电线上面，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段时间这是什么？在这个人们的交流当中，无论是电话啊、这个电报啊，甚至在网络当中啊，大家在传递信息都是好消息，经济一片看好，全国的生意都是什么？都是欢呼经济情况。尽管经济形势很好，但好，然而，证券十年期的债券的回报率，破折号先别看，仅仅是4.2%，这比今年年初那个时候的回报率也就高了什么？高了0.2个百分点啊 2/5 of a percent point， a percent point 表示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五分之二，那什么意思啊？0.2个百分点，比年初仅仅提高了0.2个百分点，啊，五分之二，哦，0.4，说错了啊。这个我的这个 drawback 就这个数学啊，啊，我们以前考大学的时候考外语系不要考数学，那很早了，82年的时候是吧？不过那是最后一年，83年开始考外语系也要考数学嘛啊。所以那一年一举成功也就算了啊，如果不成功这个麻烦了，第二年要上学数学，数学这个总是学不好。我初中学的数学不错啊，经常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但一次都没拿到名次啊。但是能参加当时也是比较优秀的，对吧？初中平面几何我还跟得上，到了高中真的跟不上了。所以后来我也想，我是不是这个我对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差，感觉好像也这么一点啊。到了高中学那个什么立体几何，还有什么那个比较复杂的方程式，是吧？啊，简单的方程，一元一次方程啊，这种我也能算上，是吧？啊，如果它有两个 x 也有 y 也有，这个糟糕了。所以我当时上的高一，我记得很清楚，老师在黑板上演算那个数学题，我整个像看天书一样的。啊，不过我们这个数学老师比较好，人还比较好，他跟我进了一次交谈，他说：“周顾啊，你这个数学课怎么考那么差？”我说：“老师，跟你讲句实话，我上课我一点都听不懂。”他说：“我特别怕你上课提问我，啊！”我说：“你提问我，等个时间就把我喊起来，再做下去，我根本就做不出来，是吧？”他说：“你是不是一门心思准备考外语系了？”我说：“只能这样了。”我说：“我并不是我非得考外语系。”我说：“现在我数学不好，数学不好，物理也学不好，化学也学不好，是吧？”我说：“我跟他讲实话。”我说：“周总老师，但是我发现我的记忆力特别好。”我说：“这个历史6本书，地理4本书，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我说我老师上英语课，课堂上完的东西，任何一个单词下课问我都能记住。我说我记忆力很好。他说要么你就考外语系，他说你以后上数学课可以看英语书。哎，这个老师还是什么伯乐，他发现了一匹百里马，他们让千里马一匹百里马发现了。这个老师也比较宽容，所以每次我回到家，我就跟这个老师要去跟他聊一聊啊。这个相当简单的一个老师啊，比较宽容啊，主要是啊。啊，题外话，咱们再回来。下面说了啊，说这个经济回报率，证券回报率只有0.4个百分点啊 ，pretty much unmoved. In other words， 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证券市场并没有因为经济好而好，证券市场整个就是无动于衷 ，unmoved。好，现在我们问大家，第一条的讲的什么意思？你明白了吧？哦。第一小节主要讲两个经验之谈，
然后把这两个经验之谈的两个缺陷，在当今时代当中的缺陷给指出来了。哎，我们就希望大家这样去精读。你得能把这个段子说得很清楚，什么叫精读吗？精读这个段子，看完之后你回过头问自己，这个段子在干什么？你说得清楚吗？你说得清楚，那就说明你真的看透了。好，现在我们再想另外一个问题。第一小题看完之后，我们要问大家，这篇文章核心话题讲什么问题，你知道了吗？讲的是跟证券有关系的问题，用一个词描述叫 bonds， 证券问题，是不是啊？证券的这个交易方式需要注意的问题，核心话题是 bonds， 证券，对吧？那么下面还有两个段落，仍然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咱们就通过题目来看，好吧？大家看第一道题，说人们给 Buttonwald 提的建议，说明或者表明，这边就不是暗示了啊。答案选择 D， 这个建议当中其中一个是意思是说，经济环境跟证券市场两者之间是有一种相互之间有一种什么预示作用的 indicative 预示作用，就是什么，我们文章不说了吗？经济形势好往往意味着证券市场不好，经济形势不好证券市场倒反而有机会，所以他们俩之间有一种预示作用 indicative each other。答案是第一小题，现在大家看这道题就比较简单了。二十二题仍然在第一小题，刚才咱们说了选择 D， 这是一道词义题。好，接着咱们看第三题，下面哪个东西是美国现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 responsible for， 我们讲作文时跟大家说过，可以表示导致，你不要把它翻成负责任，导致。答案选择 A，是美国的国内的消费者使美国经济复苏的，答案在第二小节的第二句的后半部分。我们把第二句再跟大家看一看，正好大家看，说11月25号星期二的号，是吧？经济调整的经济方面一些数据调整了，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第三季度当中达到年度增长额达到 8.2%， 这比预最初预想的要高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a full 表示整整一个百分点， a full 对号。那么为什么这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啊？下面是分词结构做原因状语，经济增长快是被什么什么驱动， driven by， 是被美国消费者驱动着，当然有那么一段时间 for once 也由于美国企业公司增加投资在驱动经济。换言之，经济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消费者，二是公司。首先来看消费者，什么消费者？ ever spendthrift， 答对， spendthrift 是一个合成词，表示挥霍浪费的，这段大家记得大纲词汇，挥霍浪费的。 ever 加个 ever 表示这个词表示任何时候，美国消费的任何事都是挥霍浪费，所以美国家庭跟中国家庭不一样，咱们中国人相对而言比较节约，是吧？中国人干省了钱之后第一个考虑要先存钱，存完钱之后才会考虑到消费问题，美国人是相反，美国人拿到钱就开始消费，还是还没拿到钱就先贷款消费，对吧？所以现在美国人死的时候还欠银行一屁股债，但他已经死掉了，笑嘻嘻的离开了人世，他说我赚了，他认为他赚了，对吧？所以美国人当时也有一种说法嘛，说一个人如果死的时候还留下一大笔遗产存在银行里面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当一个人死的时候银行还发现啊，一个好大一批贷款没还，这人是聪明的。老北京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美国人这种特点，他喜欢超前消费，咱们中国人就不一样。所以中国老百姓在银行里面前些年曾经说过，对银行里面存款的这个数额让国外人感到目瞪口呆，中国人喜欢存钱，这是民族生活的习惯不同吧。那么我们这样大家就很好理解了，美国消费什么消费者叫 spendthrift， 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挥霍浪费的，是这个原因使美国经济给带动起来了。第二个原因是 corporate， 这个词我说过，这是公司 corporation 的形容词，公司加大投入也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好，这就是咱们答案的依据，所以我们选择消费者 A。你不要选择 B 是国外的投资，那就不对了，文章讲的是公司的投资，讲的是美国的，没讲的是国外的，所以你不能选择 B。 好吧。